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全球的 PC 还有品牌伺服器大厂 Dell 最新的一季营运报告。那 Dell 是台股很多 PC 组装啊、零组件公司的大客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这些台股众多公司的大客户表现怎么样。那另外，他们也是在商用高阶 PC 还有企业用的品牌伺服器里面市占率很高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整个 IT 市场强弱的观察如何。如果我们看他们最新一季公布的这个营运表现，算是有好有坏啊。营收 $222.5 billion，这比去年同期衰退了 13%， 低于财测的下缘。然后 GAAP 毛利率 23.7%， 跟去年同期持平哦，这高于财测的预期。然后 GAAP EPS 是 $1.88，这比去年同期衰退了 18%， 但也高于财测的上缘。好，所以如果单纯从这些数字上面来看啊，因为都还是衰退嘛，就还是表示说就上一季可能基期还是比较高，然后这一季的这个表现相对来说是有点衰退，可是因为又高于财测上缘，所以可以说在预期中，但是有点回来了，这样子吗？
其实我就刚好反过来，因为大家会有个预期，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已经走上复苏了嘛，而且就是其实公司在第二季和第三季对于它的下半年的营运展望是给的还蛮不错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一份或是上一季的整个营运表现，我觉得比较算是不如市场的预期啊，因为主要是展现在它的营收，它的营收啊就是明显低于它的财测下缘，而且也低于就是公司原先给市场的一个预期吧。对，那至于就是说最后的获利能够成长，那主要还是跟公司的这个费用削减的一些部分可能比较有关，那这可能已经包含在市场的预期了，所以站在我角度的话，就是说其实算是不如市场的预期啊。对对对，所以也看到就是说其实因为这份季报其实是12月1号公布嘛，12月1号当天其实 Dell 的股价应该算是有明显下滑了。对，所以就我的角度是不如市场的预期的。
哦，所以虽然高于他们原本的猜测，但不如市场预期。
对，对，那高于财测的话也是只有获利啊。其实如果是营收的话，营收算是明显不如预期，因为营收甚至低于公司给的财测范围的下缘，就知道说哇，这个是非常不如预期。
嗯，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就是他们其实有在 PC 的业务啊，有在伺服器的业务，主要是哪边的这个营收不如预期呢？
好啊，那其实这一季最主要是因为公司的商用 PC 的销售不如预期。对，那原本公司是预期就是说整个 PC 至少能够持平啊。对，而且对于就是下半年的商用 PC 的复苏展望给的原本是比较乐观一点，诶，可是上一季揭露的数据的话，诶，结果居然是不升反降啊。对对对，那这个参考公司的说法说，诶，奇怪，为什么这个并没有如你所说的就是逐步复苏呢？那公司是表示说以他们的角度来看说，诶，为什么客户在可能9月开始吧，9月开始之后就是明显缩手，主要是因为说他们看到企业客户目前对于他们的 IT 支出的态度比他们原本预期还是要更保守。对，所以就是没有如他们想象，就是说诶，企业客户这边可能随着下游的库存已经算是回到正常水准了，那整个支出的角度或是对于商用 PC 的采购可能就开始比较放手了。诶，没有，他们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们认为可能企业客户这边还是属于比较保守的，那就导致就是说虽然的确是落底没错，可是反弹或是复苏的幅度就是不如他们的预期啊。那只是说这一个观点有点有趣啊，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他的其他对手，那其实他其他对手第三季不管是营收或是销量都是上升了，应该就是只有 Dell 一家是下滑。对，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 Dell 是特例，或者说 Dell 他说的这个观点会不会只是他一家公司而已，对，会不会也许是他的市占率衰退啊，对不对？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有点微妙了。对，那只是说就我的角度就那怎么那么奇怪，其他的联想啊、惠普啊、 Acer 啊，人家第三季都嘛成长，只有你一家下滑，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认为可能是跟产品的组合有关了。对，因为我们刚才在前面有稍微提到，就 Dell 其实它在高阶的商用 PC 的比重比较高嘛，它是这块市场的龙头嘛。那这也代表就是说，其实公司在消费性市场的比重很低啊。它目前消费性 PC 啊，消费性 PC 占它整体营收应该已经不到 10% 了。对，那在 PC 的占比可能也不到20%吧。也就是说，它的整个就是 PC 的业务里面有超过80%或是80%，几乎都是高阶的商用 PC。可是如果以目前来看，或是看第三季啊，其实短期是消费性的 PC 反弹的力道是强于商用的。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消费性 PC 就是比重比较高的业者，像 Acer 吧，对，那你短期受惠这个消费性 PC 反弹的力道就会比较强。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Acer 它其实在第三季它整体的营收表现是比 Dell 它的就是 PC 的就是表现还要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大主因啊，就是说因为 Dell 它在消费性 PC 这边的这个比重明显较低，可是短期的话其实是消费性 PC 反弹的力道比较强，商用 PC 反而还好，那自然就是 Dell 的表现就不如它的对手。那另外有一个因素是公司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们其实仍然看到，就是说虽然整个 PC 目前算是落底反弹了嘛，可是因为还是算是在比较低迷的阶段，所以其实就是目前同业透过降价促销的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对，因为大家还是想要积极的就刺激销量回温了。那因为 Dell 它目前比较定位是在就是高阶的商用市场，对，所以它为了要维持它的品牌的定位的话，它不参与这个销价竞争，它想要维持它的定价跟利润率。可是这样子的话必然就是说它会在一些中低阶的市场就会流失更多销量，因为它的其他对手就是都已经在这个价格上面做积极的销价竞争嘛，对，那中低阶的市场一定就是对价格比较敏感，那自然就会让它在中低阶的市场就流失较多的销量。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短期来看呢，就是说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在公司的产品组合跟它的就是市场定位吧，对，它希望把自己定位在比较高价高阶的品牌，他不想要参与销价竞争，所以他在消费性的市场跟中低阶的市场这边可能就短期是不如他的对手了。对，那偏偏就是在这个景气初期的话，消费者对价格比较敏感，消费性的中低阶的就是 PC 可能在第三季的回温是比较强的，那就导致 Dell 他其实表现就不如他的对手了。
欸，这样的观点有什么佐证吗？就是商用 PC 的反弹比较弱。
第一个当然就看 Dell， 因为 Dell 它就真的是龙头啦，对，那 Dell 的这个销售比较弱一点，那这个是一个代表性。那再来看另外的对手，它的另外一个对手是惠普，惠普其实也有揭露它的 PC 这边的就是更细的组合，它有把 PC 再切成就是商用 PC 跟消费 PC 嘛。那如果我们来看就是它的对手惠普 HPQ 这边的话，欸，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消费 PC 的反弹力道其实是比商用 PC 的反弹力道是强啦。对，像我这边以这数据来看的话，就是说 HPQ 它的消费 PC 的季成长是快 17%、哦，可是商用 PC 的季成长就是只有 0.2% 吧。那再来如果是说刚才这个促销角度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 Dell 它在它的整个 PC 的营业利益率的确都是高于对手啊。对，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它的价格的这个定价是比它的对手高的。对，所以综合上以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公司的就是商用 PC 这边的确是有受到一个短期就是复苏是比消费市场更缓慢的，那它在这个消费市场比重比较低，那因此就它表现就弱于它的对手。
哦，好，那刚好提到其实 Dell 有两大产品嘛，一个是 PC， 另外一个就是在伺服器这边。那刚好提到说商用 PC 因为 Dell 他们比较多的比重在这边，然后表现是不如预期的，那另外在伺服器那边呢，
如果伺服器的话，欸，这边反而算是个亮点啊。对，因为原本公司大概就是抓，欸，他的伺服器业务大概持平，大概抓持平，欸，可是其实以最后结果来看的话，他的伺服器业务是成长。对，那所以这个算是高于预期啊，虽然算是一个小亮点。那至于就是说，诶，那为什么它这个伺服器的表现可以超乎预期呢？主要来看应该还是因为 AI 啊。对，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伺服器市场 AI 是一个热点嘛。对，它只是说因为像惠普跟 Dell 吧，他们比较算是品牌伺服器，他们主要是应用在销售给企业端吧。 对，那他们目前就是在采购的这个力道或者是优先度算是有点落后，就是像 Google、 微软啊，或者是 Meta 这些就是大型的云端业者。对，所以就是说不管是 Dell 或是惠普，他们在品牌伺服器业务这边一直有一个困境，就是说他们 GPU 一直不足啊，当然所有人都不足啊，那只是说他们被排挤的更严重，那所以就是说他们目前是算是空有订单吧，可是就是说一直没有办法挤出就实际的供应，那终于在第三季就是公司有挤出一些供应。对，以公司的这个揭露数据的话，上一季光是 AI 相关的营收就有扩大到5亿美元。对，那这样子就是占就是伺服器的营收比重啊，就算是超过 10%、对，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幅度吧。不过这是必然的，因为 AI 也是今年才开始就是风风火火了。对，只是说目前第三季来看就是终于有占到公司伺服器营收比重超过 10%。 对，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它第三季的伺服器表现能够超乎预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它终于有拿到部分就是 NVIDIA 的这个供货了。对，那所以就是说它终于可以出一点货了。对对对对对，那再加上就是说它传统通用伺服器的营收也没有再下滑了，那就带动它就是整体最后的表现，那就是超乎预期。所以以我来看，或者以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 AI 这边仍然是他们这一季一个主要的一个成长动能的来源。
好，所以在伺服器这边表现算是还不错。可是我也蛮好奇，因为之前有提到说 AI 的伺服器可能会排挤到通用伺服器，但有没有这个状况吗？还是就是 AI 伺服器就是太赚钱了，所以整体来说就还是赚？
好好，这个是个好问题啊。对，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就是 Dell 他对于接下来第四季乃至于甚至到明年2024年的展望啊，他其实真的就预期他的整体伺服器的业务已经落底了，可能明年就是走一个逐季复苏吧。他预期就是说明年的就是整体伺服器业务会成长超过 7% 吧。对，就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成长，因为他对他自己的财务模型，他给予就是一些分析师的观点说，长期他们是抓平均的成长动能可以在 7%， 那明年的话就是伺服器的业务会成长超过 7%， 代表明年他预期成长动能会超过长期的平均，那代表公司是蛮看好明年的嘛。可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是就我们之前聊常会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AI 的需求会排挤通用伺服器的需求，那可是其实像 Dell 这样的一个品牌伺服器，它主要销售的是通用伺服器啊。对，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它的伺服器业务还能成长，是因为它的 AI 成长幅度远超过通用伺服器，所以它认为能够成长吗？还是说有其他原因？对，那所以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公司的说法，其实蛮有趣的，他觉得明年 AI 当然是高成长啊，可是他觉得不只是 AI 会成长，传统的通用伺服器业务也会成长，算是双双成长啊。也就是因为 AI 跟传统通用伺服器都会成长，所以他才预估说他的整个伺服器成长业务可以超过长期平均高于 7%。 那为什么通用伺服器能够成长？难道通用伺服器接下来就不会再受到 AI 排挤吗？那我觉得这个要稍微先做一个了解，就是说其实这个伺服器的市场啊，它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市场的差别的。对，就是要把它先分成就是云端市场跟企业市场。那云端市场大概占整个伺服器的销量的大概30%到40%吧，姑且抓 35% 好了。那这个企业的采购，对，就一般的企业采购，它占整个伺服器的销量大概是占差不多6%到7%。那以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对于 AI 的需求最强烈的应该是在云端市场。对，也就是说像这个 Google 啊、 Meta 啊、微软这些公司。对，因为这些公司目前他们已经展开就是这个 AI 竞赛了吧，他们对于他们的就是短期的这个未来的伺服器或者是云端的竞争力完全都压注在 AI 啊，因此就是说他们有非常强的动机，非常急迫的动机，就是要去采购或是去建置 AI 的基础建设，那自然的确就发生就是我们短期看到就是 AI 盘击通用伺服器采购的一个现象，因为他们想要把整个预算挪移到 AI 这边来加速建置，那就牺牲了通用伺服器这边。那可是如果是企业市场的话，以目前来看或是参考多个不同厂商的观点的话，其实企业市场对于就是 AI 的需求比云端市场算是少吧。对，那主要是因为在应用场景不同啊，就是说云端大厂他们主要真的是要建自己的模型嘛， 对，像最近 Google 是不是又推出一个新的模型？
哦，对， Gemini。
Gemini 是不是？对对对、嗯、那这个就是说你看它就是为了要跟那个 ChatGPT 跟 OpenAI 竞争嘛，所以它要不断的推出更新的模型来去说服它的用户，就是说它比 OpenAI 更好。那它要推出这个新的模型，它就必须要就是建模型，然后就要就是训练嘛。对，那这个训练的这个需求就自然会带动它对 AI 的就是伺服器的建置需求很大。可是如果是企业市场的话，目前来看比较偏向是不会自己建构自己的就是大型模型，对，甚至他们应该会比较倾向可能就是说我就是采用就是既有的模型啊，对，就是譬如说，哎，你这个 Google 你的模型建好了，那我直接采用你的，对啊，或者是说，哎，你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我直接用你的，对，因为像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嘛，我们没有自己建模型，我们也是用 OpenAI 提供的就是 ChatGPT 嘛，
对
对。或者是顶多可能就是还会在店家上面再做一些微调吧，对，就是为一些自己的数据去做一些微调，可是不会像 Google 或者是 OpenAI 这样，就是说，哎，就是我自己发明一个全新的一个大型的 AI 模型，然后自己从头到尾就是自己训练，比较不是这样的情境就对。那所以现在这个企业市场啊，其实就是说它对于 AI 的确还是有需求，不过它对于通用伺服器这边预算的排挤目前应该是没有像就是云端市场这么严重。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呢？诶，那因为回头来看就是说 Dell 的主力市场是什么？ Dell 的主力市场是云端市场还是是这个企业市场？如果今天是云端市场的话，诶，那你刚刚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通用伺服器会受到 AI 的排挤的现象，诶，那的确就应该会很明显，甚至短期来看好像还没有就是缩手的状况，就目前这些 Google 啊或 Meta 大厂还是持续把资金就是重压在 AI 这边。可是如果今天是看就是说企业市场的话，诶，那当然就是说比较没有这个现象。对，那Dell 的话它其实主要的业务就是在企业市场，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它是卖品牌伺服器嘛，对，一般就是品牌伺服器更多的琢磨是在就是企业用市场。那像刚刚提到那个云端市场都已经走向就是所谓的白牌伺服器了，那因为 Dell 它的主要业务是品牌伺服器，它主要的销售对象是企业的市场，那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传统的通用伺服器受到 AI 的排挤的这个压力就比较低。所以像公司自己有提到啊，就是说诶，其实以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已经看到现在啊，通用伺服器的需求就是有落底的迹象了，包含就是说他们有就是明确提到他们传统通用伺服器的营收已经连续了两季季成长了，然后他们手头上的传统通用伺服器订单，诶，在上一季终于不再下滑了，而且他们目前跟相关的企业客户正在接洽，正在进行的一些就是销售的活动，就是 pipeline，对，这个数量也开始止跌回升了，对，所以一切来看的话都算是我觉得还算是蛮正向的啦。对，那只是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的确就是说这个也不是公司好小啦，因为就是说我们的确有看到这个上游的供应链的确可以佐证就是通用伺服器有在复苏的迹象，包含像我们之前有聊的那个希捷嘛，就是 HDD 这边他们算是一个就是伺服器的一个主要的零组件，那尤其是 HDD 它比较无法受惠 AI， 所以它的需求几乎都是来自就是通用伺服器，那自然就是说它的营运会跟通用伺服器这边是很一致的。那在上次我们就有聊到就是说不管是希捷或是威腾，他们两个巨头都认为就是说 HDD 这边应该就是下游去库存告一段落了，他们已经看到他们伺服器客户在重新回补库存了，对，尤其是最近就是威腾更是宣布就是说，诶，它的 HDD 的价格它要开始对下游要就是涨价了，对，那这些都代表就是说，诶，其实通用伺服器中的一个重要零组件就是 HDD 这边，诶，他们认为就是下游去库存结束了。那如果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台股中有一家公司叫做信华，对，它算是这个伺服器管理晶片啊BNC 的一个龙头，对，它的市占率我记得超过七成吧，对，它在这个市场算是一个独占的一个公司。那如果我们去看它的月营收啊，诶，也是从大概九月开始就明显跳升，对，已经连续三个月成长，对，所以以它的这个业绩来看的话，因为它就是唯一寡占的龙头嘛，所以它在伺服器管理晶片这边它有绝对的代表性。那从它的业绩角度来看的话，诶，这个伺服器的管理晶片 BNC，诶，看起来也是需求已经开始回来了，所以连续的就是三个月营收跳升。那以这样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啦，如果是以 Dell 他琢磨的市场就是企业端的通用伺服器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已经落底复苏了啦， 对，那主要也是因为就是说企业用的市场受到 AI 的排挤比较少，所以他们有机会在2024年复苏。所以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观点，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可能 Dell 这边比较不受这个 AI 伺服器排挤通用伺服器的影响。对，那我觉得主要是在琢磨市场不同吧。
哦，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他们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展望怎么样。如果看下一季啊，他们还是会认为这个营运还是会不如预期，因为在下一季的营收还是预计衰退 12%， 然后营业利润率持续下滑， non-GAAP EPS 也还是会大概 1.6-1.8， 就低于原本的就预期平均是 1.8 啦。所以虽然明年可能还不错，可是如果单看下一季，他们其实调降预期的。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算是有点是维持上一季的状况啊，就一样，就是说商用 PC 可能就不如预期吧，可是伺服器这边看起来已经开始回温了。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就第四季的角度，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或是也不用再做补充，就是说第四季以公司的角度来看，大概就是跟上一季差不多吧。对，那可是重点可能反而是看到明年吧。对，这个商用 PC 今年下半年好像表现没有如公司预期这么好，那如果看到明年呢，对，会不会明年的话其实就是说公司会有下修，或者说明年其实公司还是就变得更保守了。那如果看就是 Dell 这边的观点的话，他其实还是对商用 PC 他的2024年的展望算是蛮看好的了。他预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算是他的 PC 业务吧，他预期明年大概会成长差不多 3-4%。那这个可以拿来做个比较，因为现在一般一些研调机构大概预估就是明年 PC 的销量会成长 2%， 所以公司他预估他的 PC 业务能够成长 3-4%， 算是高于就是市场的平均嘛。对，那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公司认为他接下来明年他会享受到一个因素，就是说不只是纯粹的就是销量回升啊，他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换机潮的因素。那为什么会有换机潮呢？对，那主要是因为说 Dell 他琢磨的市场刚好提到是企业市场嘛，这不只在伺服器啊，其实在这个 PC 这边也是一样，他 PC 也是就是商用 PC 嘛。那商用 PC 一般的定义就是主要是这个企业给员工用的这个 PC 就是商用 PC。 那根据公司的观点就是说通常商用 PC 的使用寿命大概是四年一换。对，就是说可能有多一点或少一点，可是平均来看它不就是四年一换。对，所以说四年算是他们在观察整个就是商用 PC 换机潮关键的一个寿命的数字吧。对，那以公司来看啊，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疫情的兴起，远端或是在家工作需求暴增嘛，所以整个 PC 的销量就大幅增加嘛。那你看大概算四年差不多就是到明年嘛。对啊，所以明年的话开始公司预计会有新增三亿台的就是商用 PC 的寿命会到达四年。那这样子加上这三亿台的话，就是明年估计会有 10.5 亿台，差不多10亿台啊。对，就抓10亿台啊。10亿台的 PC 的寿命已经在4年以上了。对，那其中有3亿是刚到4年，然后大概有差不多7亿以上是已经超过4年了。那所以就是说这个10亿是一个蛮大的存量嘛。对，那如果说10亿的这个机台里面有一定的比重，它可能就是接下来就是因为4年的生命周期到了要一换，那自然有一定的就是换机的需求。所以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使用寿命达四年的机台数也已经到明年会是一个蛮大的数量，会是 10.5 亿台。那这个会带来部分的就是换机的一个动能就对了。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微软啊，微软就是它这个 Windows 10吧，就是到2025年要停止支援了。等于就是如果你到明年的话，明年可能就是差不多已经就是剩下一年多的时间可以继续使用 Windows 10了。那所以商用 PC 的话当然会比较在意的是原厂的资源嘛。对，你不希望说我买的机子才用个一两年就不能够继续享受就是微软的资源。对，所以基本上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换机需求啊。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目前市场上面其实就是 PC 里面搭载 Windows 10的比重还是高达 73%。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他们想要升级到就是 Windows 11的话，会有一定比重的搭载 Windows 10的 PC， 它可能硬体是没有办法完全支援 Windows 11的，那等于它被迫就是升级啊，或者是被迫换机吧。对，因为它只有换机它才能够升级到 Windows 11，满足它的硬体需求，那这个一定也会带来一定的就是换机的采购需求了。那最后的话公司还提到就是说 AI 吧，他觉得就是说明年所有的就是微软或者是所有的就是供应商 Intel、 AMD 啊，他们都要针对就是 AI 推出相关的新产品，他觉得也有机会带来就是部分的企业可能会因为 AI 想要换机啊。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公司的观点，他认为明年有这三个因素啊，就是说这个超过四年以上的 PC 已经到达 4.5 亿台了，再来就是说这个 Windows 也快要停止支援了，再加上就是说这个 AI 的新功能推出，他觉得综合这三个因素，他觉得就是有机会刺激商用 PC 能够加速换机吧，所以他是预期就是说他明年的表现会略微高于市场的就是平均啊，他觉得他成长就是 3-4%。
嗯，那个东西都是可能明年才会看到的，至少在下一季他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趋势出来。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明年会不会是上半年发生，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对，因为就是说至少目前以他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企业的 IT 支出的这个态度是比较保守嘛，
所以下一季才会调降嘛。
对啊，因为到明年上半年又是比较偏淡季嘛。嗯，对啊，那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成长，我觉得可能是在下半年的成长幅度比较大吧，上半年的回温可能是比较弱。对，然后尤其是说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自己是有点怀疑啊，就是说这个企业真的会对 AIPC 买单吗？
欸，对啊，真的啊，你会买单吗？
我有点想不太到，因为他们有一个论述啊，他是说觉得企业一直就是有一个什么，就是隐私或是内部数据这个隐私需求吧。
嗯，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那个都是很高大上的企业吧，像我们这种就是小小民间企业或个人，其实干隐私
完全不 care。
对，我觉得好像云端就已经很棒很够用了。对啊，就是说我暂时想不到 AI 在什么情境会比我用目前就是 OpenAI 这种云端的这个运算的就是更好吧，我暂时想不出来啊。
绝对没有更好啊。
对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
然后真的会很 care 的，像台积电他们就自己已经嫁了啊，他们也不需要去换电脑。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我对他最后一项就是说这个 AIPC 的换机需求，我是觉得有一点未知数啦。
嗯，
对，反正就是大家现在市场的角度就是说反正供给先上嘛，反正我先干再说，
对
啊，需求能不能带起 AI 做的祈祷这样。
嗯，
对啊，我是觉得这个有点未知啊。对，不过先排除这个，就是说如果就前面两个就是换机的旧机存量已经蛮多了，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微软的这个 Windows 就是一块要淘汰了，这两个因素我觉得说得通了。
嗯，
再加上其实公司说成长 3-4%， 我觉得没有算是一个很离谱的数字啊，所以我觉得就算说今天那个 AIPC 没有发酵，我觉得可能另外两个因素还是有机会带动它明年就是商用 PC 的成长可以到 3-4%。 对对对，只是说 AIPC 这边我自己是觉得对，我想不到。对啊对啊，真的蛮神秘的。
刚刚讲到那个 Windows 10，我上礼拜看到一个影片，就 Windows 10的桌布啊，它是一个斜的窗户，然后有光，就是一个蓝色的光这样子出来。
对，
那个是拍照拍出来的。
是
啊。对啊，我一直以为那个是电脑绘图你知道吗？那个是拍照，因为我上礼拜就看到他们一个就是 behind the scene 的一个，就说这个桌布怎么拍出来的一个影片。
哦。
然后他们真的在摄影棚就架一个窗户，然后用就是打那个蓝色的 LED 灯，然后他们是拍了几千张以后去把它叠在一起合成成张图。就哇，这居然是拍的。
哇，那这个是大公司才会干这种事。
真的耶。就是哇，这个电脑绘图做不到吗？
就是其实我对 Windows 你说的那个图，我已经因为我现在就是完全在用 Mac 嘛，所以我其实对 Windows 这个我要马上想象不出来。所以我记得说我比较早之前有印象就是说不知道是哪一代 Windows 啊，对，就是他们那个有个桌布是那个有个草原图嘛，就是绿地蓝天，
也是拍的。
对，那个有没有人说那只是一幅就网络上不知道哪里弄来的，就是说没有，他们真的是有请人去平原拍。 对那个真的是一个照片。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蛮像微软的风格。
我也想到那个，对，就是他们以前那种大自然的风景他们是拍的，所以我没有想到就连这个窗户然后有光这个竟然也是用拍的，就哇。
对啊，他们好像还有像那个他们不是那个开机声音吗？
嗯，
对，好像说他们会就是测试可能几千问几万个组合吧，就是什么要让那个声音调到他们最满意。只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真的是大公司才会想的事情的。对啊，但我根本不太在意，他就算没声我觉得也没差。
、如果要讲那个声音的话，那个 Netflix 不是也是吗？
哦，你说那个咚那个声音。
对，那个咚那个是那个是 Hans Zimmer 做的。
哦，干事哦。
对啊，那个是 Hans Zimmer 做的。
萌哦。
就
对
哦。
Okay，
噔，这个
好吧，果然就是会做品牌的公司对这东西就很在意吧。
嗯，
对对对对对，像我现在连我们 logo
不在意是不是？
不是，干，我们现在连 logo 的图都不是很一致
啊。好，那我们最后就拉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就队友讲完，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产业链啊。所以，因为一开始有提到了嘛，它就是 PC 啊跟伺服器啊，这边包含的产业链就非常非常多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MOSFET 好了，因为 MOSFET 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在之前前面几集其实也有聊过了，就台股的 MOSFET 族群，他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受到中国的竞争的状况。
哦，对啊，对啊，没错啊，对。那因为我们在从 Dell 这边的观点来看的话，预期说明年的商用 PC 还是可以复苏嘛，因为有个换机潮的一个可能潜在的因素啊。对，那所以我们之前聊的话比较是说，MOSFET 的我们的观点是说它的去库存可能是在明年上半年结束嘛。对，所以去库存在明年上半年结束，那再加上说明年的 PC 乃至于商用 PC 的换机潮可以再加速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原本的预估啊，就是也许这个 MOSFET 的下半年的业绩有机会就是好转反弹啊。对，只是说你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的竞争加剧的因素，还是就是应该会在接下来就是只会更加剧啊，不会放松就对了。那这个其实对台股的 MOSFET 的我觉得是一个负面，所以就是说会反弹没错，可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接下来的天花板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像疫情那个时候这么高吧，甚至可能就是说能不能回到疫情前可能都要注意一下。对，因为可能在疫情前就是中国的这个 MOSFET 这边的竞争还没那么激烈，那随着这个疫情的整个过程之中，中国的本地业者加剧的就是兴起，然后他们自己的成熟制程的供给，整个就是晶圆的生产代工也是非常风风火火啊，就是蛮疯狂的啦。对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有考虑 MOSFET 的这个投资人的话，当然是我觉得是可以注意就是明年下半年的一个业绩复苏的状况，可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中国竞争带来的这个天花板，这个是我觉得要需要注意一下的。
好，那再来一个就是可能跟记忆体比较有关的，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NAND controller 呢，
对啊，那 NAND controller 的话，那我就相对比较看好，因为我们之前是有先从汇融那一集我们提到，就是说主要是站在就是说这个记忆体啊，就是说这个 NAND flash 就是量价回升，对，那下游如果营运好转了，对于上游这边的这个砍价压力自然就是会疏解嘛。对，那时候我知道就是说这个汇融它的整个就是那个产品的报价跟毛利率啊，因为这个短期一直受到压抑嘛，那随着下游这边复苏的话，我那时候是抓了明年下半年它的毛利率有机会是比较大的一个回温啊，那会带动它的这个业绩就随之反弹，所以我那时候是认为说这整个就是汇融乃至于 NAND flash controller 它在这个利润或者是利润率的角度其实下半年是蛮看好的。那如果是在营收的角度的话，其实 NAND flash controller 它会跟一块市场有非常高的相关，就是这个 PC 市场。对，那主要是跟消费性的 SSD 啊。对，那为什么呢？对，那其实也不是说只有消费性市场需要 NAND flash 啊，其实只要所有会运用到 SSD 的，对，或者是说像这个手机啊，手机的话不是 SSD， 手机的话是这个叫什么，就是 ENC UFS 吧，这种就是传输规格的，这种就是都会需要用到就是 NAND flash controller。那只是说伺服器这个市场啊，就是它是比较高阶的市场，那这块市场的 SSD 的 NAND flash controller 其实基本上都是原厂直接做掉，就是说三星的 SSD 三星自己出自己的 NAND flash controller， 然后可能凯霞出自己的，或者是说美光出自己的，不过他们出自己的就是 controller 主要是在高阶的伺服器市场，他们会自己做自己的 controller，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比较中低阶的消费性市场啊，或者是 PC 用的就是 SSD 啊，基本上他们目前都是外包给就是这个第三方的 NAND flash controller， 就是像汇融啊群联这些业者。对，那所以就是说以我们目前能够投资到的这个第三方的 NAND flash controller 业者，像汇融群联，他们的业绩其实是跟 PC 的市场高相关，或是跟消费性的市场高相关了。对，那所以如果以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就是 PC 在明年有望加速复苏，那对于消费性的 SSD 自然销量是有利的嘛。对，那消费性的 SSD 的销量如果能够反弹向上，那对于 NAND flash controller 的这个业绩自然也是会带动。对，所以我一样还是看好，就是说明年就第三方的 NAND flash controller 像汇融群联他们这个营运是可以再加速成长。
因为他们跟 PC 是高度相关嘛，那他们在明年全年加速成长，那还有其他很多跟 PC 相关啊，比方说像 CPU 啊或者载板啊，那看起来应该都是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只是说 CPU 跟 ABF 刚刚说载板是 ABF 啊，相较于 NAND flash controller， 他们的确就会有真的有部分的就是业务是来自于伺服器市场，所以如果我们来看 CPU 的话，那就不只是要看 PC， 还要看它的这个伺服器市场这边的表现。对，那如果以我们目前的这个看到就是 CPU 双巨头 Intel 跟 AMD 啊， 他们主要获利就都是来自于 PC， 另外一大半就是来自于传统的通用伺服器市场。那如果以 Dell 的观点的话，其实就是说明年这两个市场都有机会回温嘛，对啊。那所以就是说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 CPU 明年应该是可以期待一个就是营运持续转佳的一个状况了。对，那当然就是说这些公司 Intel 跟 AMD 今年已经先涨，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AMD 涨幅比较凶嘛，主要是因为 AMD 在这个可能 AI 的题材比较具话题性吧。对啦， Intel 的话通常被认为就是说可能在伺服器市场还是比较在传统通用伺服器市场比较有关啦，对，它比较没有像 NVIDIA 或 AMD 就是在 AI 这边可能受惠比较多吧，这个市场的认为是这样子啦。对，当然就是 Intel 自己不认为， Intel 自己认为说我也是一个什么 AI 三雄之一吧，他的观点是这样。对，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先排除 AI 啊，就是说我们先不要看 AI， 就看它传统的业务PC， 然后还有通用伺服器。因为就 Dell 的角度或者我个人观点，我觉得明年应该也的确是走一个就是复苏的一个轨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CPU 这边应该这双雄的业绩都是能够持续向上。那 ABF 这边应该也是啊， ABF 的话最主要的需求是在 PC， 然后有个次要需求是在伺服器，那两者双双好转，那我觉得对于明年的展望应该也是不错啦。对，那所以大家应该就可以看一下就是台股的 ABF 三雄吧，就是星星、南电跟景硕。对，那我有稍微看一下股价啊，其实目前大概就只有星星是比较有反弹啦、啊、对对对，那像另外两个南电跟景硕其实股价都还没有反应嘛，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就是说明年的话可能就不止 AI 题材了，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消费性 PC 啊，或者是传统的通用伺服器其实都有机会回来啊，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一些就是说非 AI 的零组件或者一些公司今年没有受惠到 AI 成长的，诶，大家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说明年就是不是有机会就是受惠他自己的业务传统业务的成长。
嗯嗯，好啊，那以上啊差不多就是我们聊完了 Dell 这间公司还有相关的不管是 PC 的供应链还有伺服器的供应链。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系列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留言和我们讨论，我们直接上到这边，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